邓丽玲是的确有这么一个城。那么如果有的话，好，一面呢你看见过去的以色列是历史，将来是他们的前途。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大概在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的前途是怎样的，明白吗？那么根据过去它的历史，可以做一个属灵的教训，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预表。但那个预表是向前看的，因为十字架是个时间的中心，但你回过头看是历史，所以在十字架没有来到以前，这些都是影子。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说如果往前看的话就不是影子了，不是的。往前看你看有事实有历史，但同时也有影子。所以这个是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里面一定要明白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见这是将来以色列的前途，那真正的前途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的将来前途是在将来，他的光明他的荣耀是在将来，所以他们一直等候的就是希望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是他们最荣耀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所有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这个所有大家的思想呢，多半就是集中在以色列将来的前途如何。那如果以色列历史是真的，以色列的前途当然也是真的，明白吗？那是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的。但是如果这里所描写是指的以色列的前途，因为以色列本来神就用它来做什么，来做教会的预表的，换句话来解释教会的，因为教会是属天的百姓，以色列呢是属地的百姓，神对待他的百姓是同样一个原则。所以你只要看神在以色列身上怎么做，你看他的过去和他的将来，你就知道教会的过去跟将来是如何。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属灵的意思。就意思就是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以色列是没有前途的，教会取代了以色列，那如果你是改革宗的弟兄们，你一定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很清楚的。但如果你相信说以色列是有前途的，他们的前途就是他们将来的千禧年，那现在我们要问，千禧年对他们来讲是前途，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背后他有一个解释，那个属灵的解释呢，当然是应用在教会身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来看教会建造的蓝图。如果看所罗门的圣殿是看过去，如果看以西结的圣殿是看将来，无论是过去跟将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那尤其到了最后要结局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能看见神当初对于神的创造，对于神的救赎，他最初的旨意是什么。因为当你读到所罗门圣殿的时候，因为人堕落犯罪了，明白吗？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人犯罪了，就牵牛牵羊来，所以呢就有了那个系统。那个系统呢，我们可以说就是旧约的系统，或者说是摩西的系统体系，摩西体系在那里。那现在我们要问，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所以现在你要仔细去读以西结书，你才知道说到底以西结是不是开倒车，是不是回到摩西的系统。所以这个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你要把以西结书读明白了，你才知道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开倒车，明白吗？现在改革宗弟兄们担心的就是我们开倒车，我们回到旧约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将来的千禧年是不是把人带回到旧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缺少忍耐，有的时候我们也缺少知识，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就有了死角，很多地方我们就读不懂。所以读到以西结书，我们完全就可以说就投降了，完全缴械了。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的从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首先要问说有没有开倒车，只要没有开倒车就表示还是往前看的。 所以很清楚的，一个是阿尔法，如果有阿尔法的话，那是指的伊甸园；一个欧米伽，欧米伽应该指的新耶路撒冷来说的，对不对？所以伊甸园跟耶路撒冷应该可以说是教会最标准的典型，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呢，当你快靠近将来的勇士，当你人堕落以后，当我们在时间里面的时候，你就看见有过去所罗门的圣殿，也有将来以西结的圣殿。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圣殿，那么一面来讲有它的历史，有它的前途，有它实在，有它实在的情形，但另一面它的教训还是属灵的，所以的应用呢还是应用在教会身上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怎么去解释它，如果你相信灵然解，那你是这么解释了，当然你去解释了，不过还是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真的按灵意来解释的话，那为什么以西结多少轴多少轴讲得那么清楚，为什么这里到那里一定要多少，那里正到那里又多，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你注意到一点，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巴比伦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的巴比伦是字面解释呢？因为它里面太多的细节，你不可能灵然解的。同样的，今天大家如果仔细的读以西结的话，尤其读到后面许多的尺寸，你没有可能完全把它灵意解释，不可能的。所以证明说，当你仔细来读以西结说，有一个可能它是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意思是说将来果然有这么大的殿。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解释它？现在摩利亚山是不可能摆上去，对不对？那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呢？所以当我们要明白这以前，首先我们要记得，就是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在那个以前呢，你知道说这个天象产生了变化，那不止天象产生变化，等到最后一个晚的时候，你看这是个全球性的大地震，因着地震的缘故，所以地球的板块就有了很严重的移动。那因着地球板块的移动，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等到千禧年，等到弥赛亚建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地势跟现在的地势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你要回到圣经得到解释才可以。你不能用现在的圣经的地理或者地势就否定了以西结书，明白吗？这就是今天我们读圣经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我们要问说，现在什么时候才有这个殿？不是指今天来说的。如果圣经告诉你说在今天有一个殿，刚好是像古老城那么大，现在要摆在什么？要摆在摩利亚山，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问题就是，到了末日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耶路撒冷的地形，耶路撒冷的地势，是不是还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那答案是，当然不是的。为什么？我举个很简单例子，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你看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里。所以这个殿是末日的殿，不是所罗门的殿。那么请大家记得，今天所罗门的殿也好，所罗巴伯的殿也好，希律的殿也好，是在摩利亚山上。今天你能不能说摩利亚山是超乎诸山？你能不能说高举过于万里？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因为起码有一座山比它要高，那就是橄榄山。所以可见末后的圣殿跟现在圣殿它所处的地势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说，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地震，然后橄榄山就分成两半，一个往北移，一个往南移。那如果正央根本就在橄榄山的话，你想想看，耶路撒冷会和完好如初吗？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那一带一定是有了很大很大地势上的改变， 那怎么知道呢？我想很简单，我们看一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看看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讲的，我们主怎么脚踩在橄榄山上。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的挪移。他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地震，当然到底在时间上和那个最后一次全球性的地震或者最后一个碗在时间怎么配合，那是另外一件。但是现在起码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逃走啊，就像逃避什么，就像逃避大地震一样。所以很明显的，在乌西亚年间大地震可以说是在许多人脑海里面是永远挥不掉的。那地震的结果是什么呢？地震的结果就震出一条河来了。为什么？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意思是说耶路撒冷本来没有河的，但这么一震呢，就震出一条河来了。就好像我们知道说加利利海根本是震出来的，是火山爆发以后才有的。所以同样的，耶路撒冷本来没有河的，现在有了河了。我们好不好看诗篇第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大家有没有注意，它是一篇预言的诗篇。如果用今天的耶路撒冷来读它，你根本不对的，根本完全是不对的，因为耶路撒冷根本没有河的。所以四十六篇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下面第四十六节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一章就讲到，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你知道板块就移动了。那你说地球板块怎么会移动的呢？第二节，所以地虽改变，你看见板块是移动了，山虽摇动到海山，你看有走山的情，就像921大地震一样，有的山从一个地方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有的确有走山的情形，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山虽摇动的海心，所以有一部分的山呢，慢慢走山就走到海心去了。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大地震的确是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力量。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耶路撒冷不会再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定那时候地势跟地形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好，下面怎么说呢？其中的水是喷涌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这个情形完全是海啸的情形，明白吗？所以有了地震才有海啸。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刚好靠近海边，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有一部分的山呢就摇到海里面去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过去神的城不能欢喜，它没有一座河。所以耶路撒冷它沦陷了最少30次不止。巴比伦就不是了，巴比伦有一条河叫尤弗拉底河，穿过其间。所以如果耶路撒冷有一条河就好了，这个河当然叫它欢喜的。但是请问大家，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去，你能看见这条河，你不能看见这条河。所以如果大家就把这节圣经就用在今天，你完全用错了。因为事实上耶路撒冷没有河的，但是到那一天有一条河，这河的分岔。什么叫分岔呢？一部分往东流，往东海就是死海，一部分往西流就是地中海，是神的城欢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清楚了，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那么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天亮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十四章，那么讲的这个地震的情形，这个震出一条河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说整个地形不一样，地势不一样了。 所以大家要记得，